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枝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他说他爱我，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枝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再次他说他爱我，用歌在唱，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枝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主啊，让我们抓住你说你爱我们这样的一句话，好叫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你，好叫我们的心充满了你。当我们留一颗心在要填满耶稣的时候，神啊，就让我们里面的罪，让我们那些不讨主你的杂质，都能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被除尽，好叫你完完全全的占据在我们的心中。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所求。愿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掌权作王，愿你在这个会堂当中来设立你的宝座，让我们弟兄姐妹同心敬拜的时候，就将馨香之气献在你面前。主啊，求你来垂听，求你来带领，也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来等候你。等候就必得着力量，等候就必进入你圣灵的同在里面。愿你主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无论是带诗歌的姐妹们、诗琴、诗班，每位弟兄姐妹，都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的心合一在你面前敬拜。愿你得着荣耀在我们的会堂当中。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再次带领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开会之前，我们先用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在诗篇100篇1-5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上帝，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上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今天的敬拜小组。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刚刚我们唱的那首歌，万国都要来赞美主，有没有激起你的心？有没有一颗火热渴慕的心？是的，万国都要来赞美主，万民都要来赞美主，敬拜耶和华，唱诗来赞美的。赞美之前，我们用活泼的灵来赞美他。
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个人的心间。
从天父而来的爱，
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 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困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这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阿们。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传福音，用最活泼最喜乐的心，我们来唱传福音。
我爱传扬主福音，传扬天上事情，传扬耶稣的慈爱，传扬耶稣光荣。我爱传扬主福音，因这福音是真，它能满足我渴望远超世间经营。我爱传扬主福音，历久长新的福音，传扬耶稣的慈爱，传扬主救罪人。我爱传扬主福音，越传越觉非常，胜过一切荒寂寞，胜过千般凄凉。我爱传扬主福音，主宝血为我流，因此我今传给你，愿你也得拯救。我爱传扬主福音， 的慈爱，传扬主救罪人，我爱传扬主福音，传传越界欢喜，每次从头说一遍，被见当天清晰，
主啊，使我们来到你圣座前，我们要承受领受神你托付我们的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了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让这个传福音成我们的职责，也让传福音成我们的一生的职志，好叫我们在得死不得死的时候能愿意为主你摆上。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喜传福音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喜传福音的教会，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喜传福音的团契。主啊，当弟兄姐妹同心在你面前站立来唱诗歌的时候，来敬拜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带领这个聚会，好叫每个人的心都被主你所得着，好叫圣灵的话语渗透到我们的心中来做那更新的工作，就让每个人在你的座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心不再受捆绑，主啊，叫我们的心得着释放，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一切。主啊，让我们不在忧伤当中，因为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主啊，把这样的力量赐给我们，把这样的力量赐给你的教会，好叫我们在十一月份啊，面对感恩节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心中充满了盼望跟喜乐，也让我们满满的感恩，为了神你过去的带领，为了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一切美妙的事情，我们来感谢主你。主啊，当我们要感谢的时候，有太多太多感谢的事情，我们感谢不完。也不单单在这个月份当中，我们向主来献上感谢。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看见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听见鸟叫的声音，看见太阳在升起的时候， even 在空气不好的日子当中，我们仍然感谢主你。主啊，你的所做成的一切事情，大大的满足我们的心，我们谢谢主你。把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主你的带领当中。主啊，叫我们的心被主你所摸着，主啊，叫我们的心彼此连结，也叫我们的心在圣灵带领当中我们合而为一，将那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主啊，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也悦纳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主啊，求你真是把我们看见，把我们看成一个主你所你的宝贝，我们是何德何能，但主你将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主你。就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特别为在今天下午一点半，在3014有我们2019年的教会的预算的说明会。主啊，感谢主你在似乎是不够当中，你仍然让我们足够。主啊，似乎在贫穷当中，你仍然叫我们富足。主啊，虽然是在少少当中，在你里面成为大大的祝福。我们感谢主你。主，我们把真孝这个会仰望在你面前，我们恳求主你进来带领，在我们在迎向2019年的时候，我们仍然带着2018年的祝福，共同迈进那摆在面前的2019年，好叫我们更加同心，更加合一，弟兄姐妹更加彼此相爱，在你面前走那你摆在我们要我们走的道路。你是我们的元帅，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唯有跟随主你。主啊，叫我们不管在任何环境里面，我们就是此时此刻就是愿意与主你同行。主啊，把这样的心思放在我们心中。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主啊，让我们不是成为一个教条式的教会， 走到我们这里传福音的时候，也看见神你的心意是什么样，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当我们在你面前同心聚集的时候，我们也为11月18号下个主日我们的会员大会来祷告。主啊，这是在一年来我们每人在这个时刻同心聚集在你面前来向主你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刻，也是我们在你面前要交账的一个日子。主啊，帮助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所做的，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我们想要做更多，我们想要做更好，可是我们有时候心有余力不足，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也许不讨主你的喜悦。主啊，你就赦免我们，主啊，你就按你的公义按你的慈爱来怜悯我们。主啊，我们只是平凡的人，我们只是想把自己献给你，我们想要按着自己的方式 来服侍你，有时候也许不是主你所喜悦的，但仍然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渐渐用你的爱来引持神爱所来带领我们进到神你喜悦的光景当中，让这个教会建造在神的话语里面，让这个教会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主啊，真的不叫撒旦在我们当中有空隙来钻入，好叫我们每一个家庭在你里面我们得着刚强，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信心坚固，叫我们真正的可以啊手连手心前心连心的往前走。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我们也特别为我们教会当中身体欠难的弟兄姐妹，我们再次感谢主你用你的大爱用你的大能的医治了燕燕姐妹的身体，让她身体就完全的康复。我们感谢主你是在加在他身上的恩典，这是美美的见证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这祷告就不灰心。主啊，你在做事情，主啊，多少时候我们祷告灰心了，但是你借着很多弟兄姐妹在你面前重新得力的时候，也让我们看见神灵仍然在作王，神灵仍然在掌权，神灵的医治大能仍然在弟兄姐妹当中运行。所以借着这样的信靠，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把我们的养妈妈仰望在你面前。主啊，她咳嗽，她身体软弱，她腰疼，她站不住，她也走路不方便。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时候特别的医治他，看顾他，也许他在这两天当中还要看医生，我们就恳求主你做他的大医生来医治他，来免去他身体上的痛苦的疼痛，好叫他快快的复原过来。我们喜欢看见他坐在门当中跟我们一同敬拜，把他仰望在你面前，求主祝福，把曾经弟兄的脚疾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求你保守他，在血液检查当中他并没有骨髓炎的症状，但是未来的医治治疗的方针，我们需要神你的带领，需要神你的智慧来引导他的医生跟他怎么样做最好的处置，以致他的脚可以健壮起来继续奔走天路。主啊，求你祝福他，也把叶芬姐妹在感冒在咳嗽当中也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求你保守他，医治他，让他早早的康复起来。我们求主你真是保守至今弟兄他们的家庭在你面前，求主大大的施恩典在他们当中。我们知道最近因为 Southern Oak 这个地方大火，很多家庭被拆散了，很多人在大火当中丧生了，也很多人这真的是像无家可归一样。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带领这样一群人在你面前，在找地方在寻求避风港的时候，神你曾经自称为他们的避风港湾，来带领他们在走出这样的悲情。也求主你就是让我们知道，在这近几天当中，整个洛杉矶这个地区的空气是非常的不好。主啊，让我们上你来保守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健康，让我们在外边的空气当中，让我们如果是能少出门，或者我们出门就戴个口罩，以至于我们就能保守我们的喉咙，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健壮。主啊，求你让我们有智慧来处置，来面对这样的情境。愿主你大大祝福，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在这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亲自掌权，亲自作王。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临为圣，你国降临。 地上，如同心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
弟兄姐妹请坐。
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在今天的清晨又能来到神自己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我想要知道在我的右手边，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这里聚会的新的朋友或弟兄姐妹们。那在我左手边，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弟兄姐妹们。这里有一位新的，请站起来。这个是新来的弟兄，谭陈寿南先生，是弟兄吗？在音乐会的时候他有来，非常好，非常欢迎你。另外一个朋友姓傅，对不对？傅聪明，然后他是新来帮忙来照顾我母亲的，我们非常欢迎他。他人非常温柔，感谢神。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是新来我们中间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彼此大家慰问。穿着有点薄，上来。 弟兄姐妹，大家问候都很热络。对不起，我想问一下 Jerry， 你旁边那一位弟兄，我好像没有认识他嘛。哦哦，非常欢迎。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看看我们手中的单张，在第二项，就感谢神，这个爱心礼盒有很多弟兄姐妹跟这个青少年他们的参与，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些，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已经准备好的礼盒，你还没有拿来，可以请你在11月18号，下主日之前，把你的礼盒，把你准备的这个爱心礼盒。跟这个连同运费9块钱，你可以拿到办公室，可以交给伊娃，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统筹，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去给这个爱心礼盒的中心。然后第三点，就请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下个主日，就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我们在11:15举行，但我们的聚会时间仍然是同样的9:30开始。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特别将这个时间挪出来，如果你有事，有重要的事情不能参加，也请你可以去办公室索取这个不能出席的缺席票，可以事先投票。然后在下个主日，因为我们有成人聚有那个我们的联合聚会，这个会员大会，所以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装备训练我们就暂停一次。然后在今天下午，刚刚王牧师也在祷告之中也提到，这个在1:30，在3楼301室，这个威廉孙他会在那里。如果弟兄姐妹对这个预算，你们收到的这个预算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有什么想要知道更 detail 的，你们可以到3楼301，1:30。然后第5点是有一点点改变，礼拜三的联合聚会是由James 黄来分享他的宣教事工，不是这个特别聚会。然后第6点就是青年组的查经，在这个礼拜三晚上在7点在教堂仍然有。然后这个7-8点就是7:30儿童跟青少年在这个礼拜五都有聚会。然后这个 TGIF 在这个每周下午4-6都有上课，如果你们有认识的朋友的孩子需要这个补助，也非常欢迎你们来加入来参加。我们的牧职会因为有这个会员大会，所以我们将这个时间改到在会员大会完了以后的那一天的礼拜日的下午举行。然后第10点也非常重要，如果你有在我们教会已经聚会6个月以上，或者是你还不是基督徒，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非常欢迎你来报名受洗或者是转会，那就请你跟教牧同工或者是跟办公室联络。第11点就是在12月1号7点，我们已经收集了这些爱心礼盒，我们要拿去到这个，好像我记得是在俄版还是 Orange County 那个附近。如果你有兴趣参与这个事工，到那里去做另外一个不同的义工，也请你跟 Pastor 借联络。是那一天是礼拜六的晚上7点要到那里，所以大概是5-6点从这边出发。在第12点就是我们在12月16号，我们教会。这一次请大家特别注意，是在礼拜天的晚上，是在12月16号礼拜天的晚上，我们教会有这个圣诞的晚会，所以非常欢迎你可以邀请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聚会。谢谢。我们下面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同心的祷告。慈爱天父，还真是感谢你，感谢你每天的带领看顾。主，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周遭 也看到有一些受火灾的那些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们，主，我们也把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纪念他们。我们也感恩主你这样子的保守带领我们在这里，求主你就将我们从你那里得来的，主啊，真的是把一部分主啊放在教会的事工上，求神你自己使用，也赐给我们智慧，主啊，知道怎么样能够将你所赐给我们的财物做最好最妥善的使用。我们感谢主，也感谢主你赐给弟兄姐妹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乐意的来奉献，求主你自己祝福他们。孩子，感谢你，将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谢，阿们。一首诗歌，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呢，这首感谢神献给2018年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所给我们的一切的逆境，所给我们一切的不平静，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我们的祷告没有应允，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向神献上感恩，献上感谢，才是我们心中最大的、最深的一个尊敬，对神的一个最大的赞美。不是我们好的时候我们感谢他，乃是在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要感谢他。所以在我唱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用祷告的心来看这个歌词。天气很寒凉，我的嗓子又不是很好，但是唱出这赞美的诗歌，神岂是看你的嗓音。阿们，感谢主。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季，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在绝望中的安慰，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
感谢恩惠姐妹和我们唱这首很好听的诗歌，感谢神。没有错，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都要感谢神。在今天早上还没有讲到之前，来报告这件事情啊，让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第一点事情就是我们教会是一个蒙神的爱带领的教会。那我们教会在我们教会的立场当中，也在各个教会的立场里面，我们教会是禁止做直销的工作。所以任何在直销的事情，在我们教会当中是绝对我们禁止的。不管我们是用什么的方式，用什么的方法，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来做直销，这是伤害教会。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在今天之后可以平息下来。那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身为主任牧师，在这个事上督导的没有很周到，所以我代表我个人，也代表以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的身份，我来向弟兄姐妹来道歉。那么对我个人的家庭卷入在这个风暴里面我是在这个地方也向弟兄姐妹道歉。师母是不太会保护自己的人，她所做的事情，我就是在跟她在一起，在这牧会的三十几年，她受过很多的一些委屈，但她都承受了，她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就算她的善意、她的好意被误解了，她也无所谓。可是作为她的丈夫，作为她的牧师，每次我真的希望那个攻击、那个指责是在我身上，谁讲到他怎么样，我心中非常的痛，非常的苦。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我向弟兄姐妹道歉在这个事情上面我没有尽到很大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很大责任来保护师母这是我的失职的地方，也请弟兄姐妹谅解。对于在教会当中做这件事情的姐妹，我请求大家不要指责她，不要指控他，因为在这个事情上面，透过今天以后，我们需要陪伴他来走过这个修正错误的一个过程。不要一昧的在你的手中再拿一块石头想要把他打死，或想要他怎么样，他可能还不是个基督徒。虽然在我们教会当中已经很久了，但是我们知道传福音要得一个人不容易，所以我求弟兄姐妹给他一个重新的机会让他继续在这个地方来服侍，也希望他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够修正这样的一个错误，这是教会不被影响的事情。再一个就是我请求大家不要去质问，不要去 find out 是谁把这件事情捅出来的，这个责任是大家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为了维持教会的秩序跟纪律，为了维持神家的圣洁，这是大家的责任，不是某一个人他讲什么来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的。也不要这样去看待那说这样事情的弟兄跟姐妹，他们是负责任的，是应该受到鼓励的。所以从今以后，我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使得他自己美好的责任的意义在我们里面。在这个地方，作为主任牧师，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我们的执事会。我们执事会的每一位弟兄跟姐妹他们都是代职服事的，而且非常的辛苦，很负责任的，在不管是这件事情上面，所有的事情，我们的执事会非常的负责。所以我恳请大家信赖我们的执事会。他们用生命在服侍主，哪一个教会没有什么问题存在，哪一个教会没有一些事情，这是人的团契，人的团体，每个人信仰的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希望你们用很宽容的心，而且很坚持而且鼓励的心来看待我们的执事会，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正确的。我邀请大家，我们请那么我们现任的执事站起来好吗？现任执事请你们站起来好不好？我们给他们热烈的掌声来鼓励他们。 好，谢谢，请坐，请坐。我要感谢神一件事情，神把这个事情兴起在我们教会当中，这是我要特别感谢神的地方。发生这件事情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讲爱，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原谅，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接纳，我们甚至讲到包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机会来 practice， 来实践这样一个 信仰的内容。什么叫神的怜悯？但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样的事情？而神把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教会来发生了，发生了，就让我们重新来想，我们从福音所得着的那个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产生效用。所以我们感谢，我要感谢神在是在这一点，从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我们可以在冲突里面，在不安当中，我们来学习来彼此怎么样来包容这件事情，好叫福音的大能真的在我们教会当中。这是个福音性的教会，不是个教条式的教会，教条只叫人死而已，但福音的大能是要我们在他面前，就像保罗说的，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我希望爱在我们当中继续传流下去，也就是我刚刚讲到，对只是做这样事情的人，对做这样事情的人，我们应该陪他们来鼓励他们，而且来陪他们走过那种修正错的过程。所以福音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要活出来。耶稣基督讲了太多的山上宝训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期望我们能这个活出来这样一个福音的信息，好叫神能够真的具现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几年在传福音的时候，需要叫福音就是活生生的这个在我们教会当中被彰显出来。这是我对大家的请求，也对大家，我期望真的是能神心里这样一个环境给我们，我们好好的把握这样的机会。从今往后，我不再提这件事情。做你们的主任牧师，我失职，我不够的地方，我恳求你们的谅解，更求大家为我祷告，好叫我仍然凭着信心来跟随我们的主。就从起初啊，他对我的呼召，所以这个责任是也是啊，维护教会的纪律，维护教会的信仰的体制是大家的责任。我出生在长老教会，长老教会不管是信徒，不管是长老是执事，在就任典礼的时候，牧师一定问他一件事情：如果万一将来在教会侍奉当中、生活当中，教会发生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嫌隙的时候，切切不可对外张扬，以免破坏神的身体、教会的肢体。所以这点是在长老教会上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视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感谢神把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当中来发生。我希望我们谨记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将我们的荣耀来归给神。我可以开始讲道了吗？我今天这个道可能没有办法讲完，但是没有关系，我会放在平台上面，或者是用什么方式，下次再讲。我们下礼拜是会员大会，那么上礼拜我们分享到有关圣餐的一些真理，那圣餐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说，有人说一个教会有多爱主，看他们有多重视圣餐就知道了。我们教会算是个很，就是在每个月至少有一次是守圣餐。我曾经去过的教会，有些教会是三个月一次，或者两个月一次，不定，甚至有些教会是他每个礼拜都守圣餐。在1987年，我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被派到乡下一个教会来牧会。那个教会不是很大，大概只有50个人在聚会而已，因为很乡下，所以每个礼拜出席的平均大概也是95%。但是，一到农忙期的时候，就是农忙期，大家都是农夫，农忙的时候，啊，收成那个田地的工的菜蔬的时候，出席率通常不到40%，或是50%，大家都在田里忙这个忙那个。但是那个教会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的一件事情，就是，就算在农忙期再忙，当教会要守圣餐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放下他手中的这个工作来参加教会的圣餐礼拜。 这件事让我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那这件事情也让我感受到啊，他们啊觉得圣餐非常重要。我问过一些人说，为什么你们啊农忙期的时候还来教会做礼拜？他说今天不是圣餐吗？我说是的。他说圣餐是要喝主的身体，喝主的血，是要跟主连结的，所以我们不能错过这样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所以他们不会放弃的。我在想现在讲到题目，讲到我们要讲到的是属灵生命成长的主障碍。那一个这边告诉我们说，属灵生命成长的障碍之一就是可能不重视圣餐。我感谢主，我们教会是个非常重视圣餐的教会。我们可能是在过去的连日当中，而且我们一成不变在这样守圣餐，但也就是这样子，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到在我们今天讲到当中讲到说，阻碍哥林多教会属灵生命成长的问题是结党分派，故意藐视上帝的教会，来破坏教会的和谐。当教会有结党分派的时候，教会的和谐就在那个时候被破坏掉了。所以哥林多教会内部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结党分派。那么这种情形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不同的传承产生的结党的分派的现象，这是在我们第一章看到的。说我有人说我属于亚波罗，我属于保罗，我属耶稣基督，我属基法，每个人都有一个他们所追求的对象。可是在教会当中，那个教会头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而已。可是他们在耶稣之前把人摆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传承里面，他们属那一个传承，这样的结党分派呈现出来的心态就是很骄傲。我选这个人，这个领袖啊，比你的强，啊，比你的懂，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的传承是最有权威的。但是使徒保罗弟兄姐妹他谴责他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不能说自己有权威，我们唯一可以夸口的就是耶稣基督而已。他是我们唯一夸口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经常在唱我们的生命圣诗215，教会独的根基是谁？教会独的根基是谁？谢谢，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根基就是他而已。离开他，我们所做一切都怎么样？都没有用，都白做白费力气而已。那么第二种的是在第十一章，我们在上礼拜所读上次所读到的是结党分派。那里的结党分派是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之间有这个很大的这个贫富的一个差距，或是有些人认为自己比较尊贵，他不愿意和比较贫穷卑贱的信徒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爱宴。所以上次我们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在吃喝的时候，有一般人他们已经吃饱了，而且怎么样，可能喝醉了，可是一般人怎么样，他们还饿着肚皮没得吃。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保罗说这个结党分派是不好的。那使徒也保罗就严厉的来谴责这样的心态，认为这样的人乃是怎么样，故意藐视上帝的教会。那么另一个影响更多教会信徒灵命成长的原因，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他们不知道如何运作属灵恩赐，生命的优先次序他们混乱了，他们不能在属灵生命里面有成长，并不是他们不知道真理，是他们仍然没有放下还做外邦人的时候那一种的一种心态。因为生活在一个偶像林立的哥林多的城市当中，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深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一方面是已经从当地文化当中已经抽出来，已经归到耶稣基督里面，可是在生活的习性上面，很多时候他们要回到哪里，又回到 当代的那个哥林多城那个偶像的崇拜里面。那特别在庙里面的这个爱宴经常有，所以保罗要他们怎么样在属灵恩赐上面有根基，知道什么叫属灵恩赐啊。保罗不愿意他们啊对属灵恩赐是一无所知，以免他们继续自高自大，甚至随时啊被牵引所迷惑，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说，最近我在上完合神心意的门徒训练的最后的一课的最后一段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啊，我领受很深刻，也非常的喜欢那一篇的文章。他在最后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 这篇文章他说耶稣的使命就是门徒训练，耶稣的使命就是门徒训练，这意味着我们的身份，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做怎样的事情，我们每天我们的天职或是呼召，无论是作为配偶，作为孩子，作为父母，或者我们的职业，或是作为义工、教练、家庭主妇等等，这一些角色都是透过什么耶稣门徒展现出来。也就是你在一切的生活当中，你怎么生活，你的生活的方式都是怎么样透过耶稣跟耶稣门徒展现才展现出来的。如果在每件事情上面，在生活，在家庭，在职场当中，我们是以这样的身份在活着的时候，那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因此当我们以我是耶稣的跟随者来回答你是谁，或是我是谁，那这个问题就很重要。那身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样？训练更多更好的门徒。你是否已经准备好坐在你属灵导师耶稣脚前委身于他？那这段话我提出的原因是让我陷入了很长很长的沉思，也思考了很久。我问我是谁，我在神面前重新的面对我自己，我是谁？我还是那个怀着满腔热血的耶稣的跟随者吗？大约4年前，我被呼召来到台南华人基督教会。这4年来，我是我做了神呼召我来到这里要做的工作，这是我在思考的。来这边培育门徒，那份起初的爱心还在我的心中闪亮着吗？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也请你们为我祷告。是的，我们人生的各种角色都是透过耶稣门徒的身份展现出来的，而这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不光是在教会的时候，在任何地方，我们的一切举动活动，一切所做都是透过耶稣门徒的身份来展现出来。也只有透过耶稣门徒的身份展现出来的生命，才是这个破碎的世界在期待在等待的门徒。那我们怎样，到底怎样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得着成长而不受障碍？有3个建议是我跟弟兄姐妹要一起分享的。我把今天的讲到的重点放到前面，把今天的经文放到后面的原因是我怕我讲不完，但是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我先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第一个建议，那这个第一个建议就是，这是我每天必读必背必思想的经文，与弟兄姐妹分享。我每天大概都会练主导文，那主导文就在马太福音6章9-3，我们都会背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叫3-3-3祷告法。我们每天要带3个心愿到神的面前来，对不对？我们每天要带3个心愿，我们在愿人都尊你们为圣，对不对？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第3个心愿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第一个三。第二个三就是为了赞美神的带个3个心愿到神的面前，是第一个三。第二个三是什么样？每天在神面前为自己求3件事情。那3件是什么？第一个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三个是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我们第二个三要祷告的。最后第二个三是什么？赞美神3件事情是什么？因为怎么样？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赞美神的国度，赞美神的权柄，但赞美神的荣耀，这是我每天大概起床都要读的，或是每天会读好几次。那再一个就是要，就是更多前书13章的4-8节。当我们的心分的时候，当我们的心被很多事情搅扰的时候，当我们的爱渐渐没有的时候，我们会祷，就会开始在读这样的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忍耐，凡是盼望，爱是永不止息。当你每天很多时候在读这些话的时候，你的生命，你那种爱会重新被激活起来。是就透过神的话，不是你想什么，想要说你要去爱一个人，不是的，是神的话能把你心中那一份爱把它激活过来。那在我会练23篇，因为我们需要引导，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巴拉巴一直到最后。 再来就是诗篇九十篇，也是每天啊要好好，我告诉自己每天要好好过。好过就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一直讲到十七节说什么？十七节告诉我们说，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工，我们所做的工愿你建立。在这一章当中有好多神的愤怒在里面，所以他第十三节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书姐说什么？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对不对？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这太好的话，所以每天要好好过。我们要再把这些话，不管是你自己你的后代，都包括在这个里面来。那这是还有另外的，就是必备必读，就是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这每天温习主耶稣的宝贵的圣言。五到七章，这是圣经当中马太福音最重要的部分，是三上宝训的一系列的。再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每天都能体会神的心肠并与他同行是什么？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行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是什么？行公义就是你愿意受苦，你愿意成为那些受害者的发声者，你明知那不可为，但是因为神的呼召，你去做那种事情。所以行公义是你特别能体谅，特别能懂得那些在受苦当中的人的心情，或是他们在被很多很多的折磨当中，你特别能感受到。那再就是诗篇121篇，每天都有神的保护与帮助。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对不对？巴拉巴拉就讲就到最后来。最后是我的每天139篇，每天都有神的同在与眷顾。我到哪里去躲避你？躲避不掉的。我们每天都活在神的光中，那也就是为什么诗篇九十篇那个摩西再提起说，我们怎么样？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多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而且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什么面光之中。哦，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逃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掌权。139篇也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建议，每天你在神的话语当中重新得着激励，重新激活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你跟世界的关系，重新来思考这些问题。这些真理文是我每天必读的，不有多少也还是要读。第二个建议，要让我们的这个属灵不受障碍。第一个建议就是，你知道诗篇有150篇，箴言有31章。那如果是诗篇150篇，你每天读5篇的话，一个月可以读完。你如果连续读了3个月，你知道怎么祷告，你怎么样知道怎么亲近神？诗篇有些很短，你5篇很快就读完了。你连续读了3个月，你比如说今天是11月11号，那11月11号你就也可以开始，你不要从1号才开始读。你even你今天就可以开始了。11月11号是什么？1到5篇，那下来就是什么6到10、12号，那13号就是往下推，就是一篇，你就是到下个月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读完。那除了读诗篇以外，就是要读什么？读箴言。箴言教你怎么样活着，教你怎么样做人，在一个平凡的生命当中，我们怎样在神靠着神面前来过一个成功得救的人生。所以每天读1章。那一个月可以读完，可是如果一个月是只有30天的话，那是31章，那就是最后一天就读2章，也是读3个月。你对诗篇、对真理就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啊！这是我经常在跟一些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跟这样鼓励他们。那第三个建议，要让我们的这个灵命可以成长，我建议是请不要利用礼拜天做其他事情。礼拜天是分别为圣的时间，是你跟三位一体的神约会的时间， 是单单的你跟神在一起的时间，包括准时参加做礼拜，不要迟到也不要早退，而且尽量早到。其实我有一个期望，我们的礼拜是九点半开始啊，九点半那段时间不是说牧师来带你们唱两首歌，不是这个意思。我已经讲过几次了，我请我们中文堂的礼拜是九点半开始，也为英文堂争取更多的时间。我跟 Pastor 谈到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能够九点半开始的话，他们大概十一点十五就可以开始了，不用等到十一点半。很多事情这是互相，但是我更大的期望是每个礼拜在讲道当中讲道完，我想真的很想站下来这个地方来问弟兄姐妹当中，你有什么事情需要牧师跟我们的执事会弟兄姐妹为你代祷的，请你举手，请你把你需要代祷上讲出来，你愿意不愿意到前面来，我们来为你祷告，在众弟兄姐妹来为他祷告，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这两年来从九点半练歌的开始唱歌的用意就在这个地方，我已经讲了许多次了，但是这两年来在推动这件事上我是失败的。我真的很希望如果下一任的主任牧师啊，他能够也要这样的看见的话，我希望下一任的主任牧师可以办成这件事情。那再者就是礼拜后的装备课程是教会宗教教育的时间，是大家都要上的，所以专心参加装备训练，不要利用装备训练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包括啊开团契的会议啊，私下聊天，在小房间，在任何地方都不宜。要谈话沟通，就是在午餐的时间，在餐桌上，大家可以交流，大家可以分享，也不要利用这段时间去买菜。那买完菜再回来吃午餐，我不是说这样不好，不是说不要你吃午餐，就是说这段时间是我们分别为圣的时间，因为我们这段是我们这宗教教育时间。你知道所有来教这个课程都是花上很多时间的，你不要看威廉他是带那个课好像是那个别人在讲，他在家都要看他好几次，要写 note 的，他才能在你面前来分享这样的事情。就是要大家成长，不管是谁带那个班都是一样，包括我的班，我每天都在思考那些要怎么带那个班，怎么讲解那样的事情。很多还包括我们的那个基要真理班也是一样，所以我真的期望为了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成长，我希望每个人都在你所选择的这个成人的教育当中到各个班去上课，这是我对大家的拜托。那我想这样对你的灵命成长比较好，对教会的这个整体的建造也比较好。我们已经经过40年了，40年以后的我们的教会，我们昨天开了什么教会事工研习会啊，这件事情实在是很美，这我现在不讲，没有时间讲，我要在下礼拜再分享我们昨天开会的情况，会让你们想象不到的一些事情。那我再整理那些大家在心中啊共同的愿望，到底我们是期望是怎样的教会，或是过去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能做更好的是什么，而是下礼拜给你们分享。那再来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有属灵的恩赐等于很属灵吗？这么讲一个问题是，有属灵的恩赐就等于很属灵吗？我用等于这个符号来表达。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1到3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们一起念这段圣经来。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好，谢谢。更多人他们以为有了恩赐就是属灵的人，但保罗特意把属灵的和恩赐把它分开了。你如果仔细读了这段圣经的话，特别这整章讲到第4节、第9节、28节、30节、31节都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他一直这个话题没有断掉。那恩赐固然是一个圣灵赐给的，但是有属灵的恩赐并不一定就是很属灵，这是真的。好，那保罗为什么这样的教导？有属灵的恩赐的人并不就等于他在属灵光景上是很好，追求属灵的恩赐与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完全是不同两回事情，你们同意吗？对，谢谢。追求，我再讲一次， 追求属灵的恩赐与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就像我们在上合神心的见证讲第三课讲到基督王国跟基督国度，你说基督王国跟基督国度哪一个会比较长久？基督国度会长久，但是基督王国等于基督国度吗？不见得。这个问题也就像这边所提到一样，所以所有属灵的事情都是被圣灵感动，或者说是在圣灵里面自然而然产生的。凡在圣灵里被圣灵感动了，必然不会怎么样抵挡主耶稣，反而会尊主耶稣怎么样伟大。所以他我们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让他在凡事上怎么样居首位。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一切要这个教会做，是从教会来彰显他自己，不管在爱、在包容、在各个方面、在公义、在各个方面，耶稣基督要教会来彰显是他自己，他自己的生命在教会当中被彰显出来，这个教会就是有希望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跟耶稣基督连结的教会，而不是一个用人的手组成的教会而已。那么在第三节保罗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没有说什么，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而且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话，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这个很奇妙的一句话，被圣灵感动也可以直译说在圣灵里面，也就是说只有在圣灵里面你才能说耶稣是主。多少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明明知道耶稣是主，我们口中讲耶稣是主，可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深处，我们有没有把耶稣基督看成主？有没有让他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呢，还是以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我们有没有了解耶稣的心情在这个事情上面他是怎么看？我不是说把这个标准提得非常高非常高，也不是我自己就能做得到，只是我刚刚为什么举那么多的经文跟我们分享，第一个建议里面，只是我经常记得那些经文来激活我自己对真理上的理解，激活我自己在某些时候啊，在这种情境里面，我们真的活在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征战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神要我们穿上全副军装。而所有在这边这个所有的圣灵的恩赐正在进他的功用的时候，都是在圣灵里面。一个任何的属灵恩赐在他进他的功用的时候，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圣灵里面的，都是在圣灵，都是被圣灵感动的。而所有在圣灵里被圣灵感动的，自然也都要怎么样说耶稣基督是主，来承认他。所以有正常的属灵恩赐，在越近他的功用，必定越显出耶稣是主；越近他的功用，必越显出耶稣基督是主，越显出在凡事上居所谓做主宰的基督。那这乃是所有的恩赐的中心意义。我下礼拜要分享恩赐的共通性，那恩赐的共通性就跟我们昨天为什么在我们的那个研习会当中，我要各个族去命名你这一组的名字是什么，那这跟下礼拜我就跟大家分享。所以从一个人的口里来称耶稣是主，不是件小事情。邪灵巫鬼最怕耶稣的名字，因此连提他都不敢提。所以要分辨一个人是否被邪灵附着，或是被圣灵充满，只要叫他呼喊耶稣的名，就知道了。我们来看一下，有一段圣经特别在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四节，好不好？我们来念这段圣经来。一切的灵，你们不可多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领证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对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凡领不认耶稣，这不是出于上帝，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感谢主在这边告诉我们要怎么去分辨什么是邪灵，什么是圣灵。第四节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是什么？说 你们是属上帝的。一个属上帝的人，他说，而且胜了什么？胜了什么？外面那些邪灵。然后呢？因为为什么能够胜他们？不是你自己，是什么？因为在你里面的比什么？比那在世界上的怎么样更大？这是我们所以得胜的原因。我们在上次那个祷告桌里面，我们是用不是用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吗？是不是从第十节到二十节，特别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十二节说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穿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叫我们在磨难的日子怎么样仍然可以站立得稳。弟兄姐妹，这多么的重要。而站立得稳不是我们自己能站立得稳，要么就是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借着他来得胜；要么就是我们穿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而且那个字里面，那个希腊文，你在讲到全副军装的时候，在讲那个穿上的人，他不是个单数，他是一个集合名词，在希腊文里面是个集合名词，就是整个教会弟兄姊妹都怎么样，都要全部穿上，就像披戴耶稣基督一样，都要全部披戴上去。你披戴耶稣基督以后，那已经不再是你自己的。所以在加拉太书，保罗就告诉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为什么不再是我了？因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为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怎么样披戴耶稣基督了。那这个披戴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要活着不是我这个人，我们要活着是那在我里面活着的耶稣基督，那才是真正的，那才是好的，那才是福音。所以在更多前书第十二章所写的各种属灵的恩赐，大多是以言语上跟那个讲话言语上的恩赐。那基督徒的特点是人人都能说神的话，人人都能传福音，人人都能够怎么样把神的道传出去。这是所以这边强调很多是在言语上，你可以表达，可以很清楚的表达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做成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想要知道说恩赐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来念一下第四节到第七节，请。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共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好，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这是和合本的圣经所写的。第七节说什么？上面我们看到很多圣灵的事，但是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什么？是要叫人得益处。这个叫人得益处是叫谁得益处？叫包括你自己，对不对？因为你是人嘛，对不对？叫你自己跟别人怎么样同得益处。所以圣灵显在个人身上，那个不是单单是为你，也是为了大家。所以你有恩赐拿出来的时候，也是为了大家，大家共同的赞美，大家共同摆上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就是叫你得益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新翻译的中文圣经是怎么翻译这段圣经。我相信你念了以后，你在念上面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这什么意思？好像读话都懂，对不对？那我们再来读一下那个现在中文译本，它是怎么写？也许你会更懂。我就希望我们大家都更懂。好，我们今天来，因为圣灵所赐，侍奉有多种，却是同一位主所赐；工作有多种，却是同一位上帝赐给每个人工作的能力。为了使大家都得到好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彰显的也各不相同。这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比较清楚，对不对？恩赐有多种，但是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那你就知道了，不是你的灵跟我的灵不一样。那个赐你有恩赐的灵，跟赐我有恩赐的灵，是不是同一位灵？是的。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在教会当中这样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而且包括说我们的侍奉有很多种，你看我们的执事会分好多的不同的这个侍奉的层面，有负责关怀，负责财务，负责很多，还是什么那个什么 administration 等等一些事情。但是侍奉是有很多种，却是同一位主什么样所赐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切不同的服事，在服事里面是在哪里服事？在主里面。 那是主怎么样同一个主赐给我们的，那个工作是那个服事是神赐给我们的，而且我们在工作有很多种啊，工作很多种当中，却是同一位上帝赐给每个人工作的能力。你有这个工作，神就给你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上帝就拜你在一个工作上来彰显他自己。这是教会。也许在一开始你觉得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在下面的圣经当中，他就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来发掘你的属灵能力，好在那件事情上面你来荣耀神。这是下面要说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求神的帮助，我们我希望是以后我们有神再补充回来，就把那个第二跟第三把它讲回来，好不好？好，我们来我们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